这个刚才我们讲了，这个茶叶为什么我们叫它茶文化，是一种精美的文化，是吧？讲了三个理由。一个呢，就是它从制作到饮水到茶会都很精美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它跟诗文书画都紧密地结合在一块，画里头有很多画饮茶的，古人画了很多饮茶的诗，饮茶的诗，画了饮茶的画，是吧？甚至在雕刻里头也画了很多饮茶的一些个场面，第三个呢，它就上升到一种哲学意味，跟佛家的禅，是吧？跟道家的养生都紧紧结合了一块儿，所以呢，它就成为了一种高雅的文化。这三种成分都不可避免。我给大家再介绍几幅图，一个就是呢，这个宋朝和辽朝的茶具，在那个时候，宋朝、辽朝我们知道是公元。这个10世纪到公元14世纪，就是在现在700年、800年以前，我们的茶具已经多么精美了，有玉的、金的、雕刻的，这个茶叶大家可以看看，这是第一个，说明它精美的这些图供大家参考。第二个呢，在冲泡的时候有一定的格式。我们可能有人在扬州的茶馆里头，在北京的老舍茶馆里头，在一些高级茶馆里头，都见过那个大茶壶，特别长的，能够照倒水倒茶倒得非常准，正好倒在那小茶杯里头，这种技术。是吧？也是茶文化的一种技术，就它饮茶、冲茶都有一定的格式，所以为什么茶文化成为我国的精美的文化，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，重要的因素，这是我刚才讲的，茶从陆羽以后，成为中国的一种精美的、高贵的文化，而且传入了广大民间。下面呢，我再讲一个专题，就是茶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主体民族、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，一个生活里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生活方式，在各个民族可以说现在传向了56个民族都喜欢饮茶。把茶当做生活不可缺少的，我前面不讲到过吗？是吧？盐、柴、茶米、油、盐、茶，这个茶是生活七种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。什么时候传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去的？为什么？现在外国人称茶叶是中华国饮，国家全国的一种饮料。下面我就讲讲怎么样传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去的。首先我讲一下，茶随文成公主入藏。我们都知道，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故事。也是一个历史事实。是西藏藏民族和整个中原民族，融合为一家的一个重要事件，就是文成公主，唐太宗把文成公主，嫁给这个当时西藏叫吐蕃的松赞干布，做皇后，做王后。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，所以现在藏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 啊，从那时候，汉族和藏族就融合在一起，我们的文化成为整个中华文化，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。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为什么呢？当时唐朝，我们说唐太宗有个贞观之治，后来他的孙子辈儿到唐玄宗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开元盛世。这时候的唐朝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、最开放的、最发达的一个国家。这时候呢，藏文化跟中原文化慢慢结合在一块儿，啊，唐朝把自己的文明，啊，自己的很多的文化的因素、饮食、衣食住行很多的重要因素，都传入到世界各个民族里头去。当然，我们也吸收了，啊，我现在讲啊，现在我们国家有些政策是很对的，是吧？世界是互相学习的，啊，不是我光学美国，啊，美国也在学着别的民族的好优秀的地方，文化是互相融合的。我们从唐朝就可以看出来，唐朝吸收了当时世界好多民族好的东西，也把中国的好的东西传到各地去，在本国就更加如此了。文成公主下嫁到吐蕃的时候，带到吐蕃很多汉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和一些生活方式，茶叶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所以到现在啊，西藏的山南地区还广泛的流传着一个故事，一个民歌。这个民歌叫做什么呢？公主带来龙纹杯，西藏的山南地区。这个里头呢，就唱到了，歌词里头就唱到了，龙纹茶杯呀，是公主带来西藏。看见了杯子，就想起公主慈祥的模样。所以从这个民歌里头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文成公主带走了很多中原的衣服啊，中原的建筑啊，中原的饮食啊，茶叶其中重要的一项。从此呢，吐蕃就藏族地区开始广泛的。在明开始，当然在上层是吧？在这个吐蕃、占卜啊、大城啊那一层饮茶，是吧？后来广泛传播到民间去，所以藏族也把饮茶，它当然它的茶跟中原的茶，它有它的民族特色，一会儿我们讲是吧？它用酥油茶，一会儿我们再讲啊，就是说从唐朝以后就可传过去了。还有个故事，也是讲的唐朝的故事，啊，上次我稍微带了一句，有一本古书叫做《唐国史补》，唐朝国家的历史的补充，叫《唐国史补》，是当时的笔记小说，当时的野史，啊，里头记载了这一段生动的记载。他讲啊，在公元781年。那已经是唐德宗时候了，唐玄宗已经经过安史之乱，已经下台了，啊，在这时候呢，哎，据说唐朝派了个特命全权大使到吐蕃去，他没想到啊，西藏当时的占卜，啊，就当时的国王啊，叫做赤松德赞。赤松德赞这个占卜摆出一种招待的礼物是什么呢？是茶。这个昌鲁公就很奇怪说：“你们也懂得喝茶了，因为在中国啊，茶叶普遍到民间啊，也是唐朝我们也刚刚开始，原来都上层人物喝的啊，唐朝它传播了民间的。哎，他看西藏啊，也居然给他招待茶。”他很奇怪，这个占卜啊， 就刺松德赞啊，就说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们国家这样的差多的了，是吧？他又举了很多，在《唐国师傅》里是这么讲的：此寿州人，此苏州人，此杜朱也，此祁门人，啊，举了很多茶叶的名字，茶叶的名字，茶叶产地的内地的名字。一考证呢，现在人考证呢，这些地方包括现在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浙江这些地方的名茶，都已经到了西藏地区了，就说明啊，这个内地和西藏的，当时叫做茶马贸易，茶马贸易是吧？内地把茶传过去，西藏的马啊，通过这个交换到内地来，啊，就说明那时候啊，这五个名茶的产地啊，西藏已经开始喝了，唐朝时这就说明西藏啊，喝茶也算下来也有1200多年历史了，因为我刚才讲了，是781年，公元781年，唐鲁公出使西藏的时候就喝到这么多茶了。啊，可见传到西藏呢是比较长时间。还有一个西藏的，我查了一下藏族史，西藏有一个民间故事，还讲这么一个故事，在一个叫做占土吧，就是国王都宋忙波杰这个吐蕃的国王，他不仅喝茶了。他要求唐朝啊赐给他一个，交给他们做茶碗、茶杯的这个工艺。唐朝派人去了，就在都宋忙波杰的提议下，西藏自己生产出第一批茶杯、茶碗。啊，所以不光茶叶去了，茶杯、茶碗，内地的也传过去了。就说明他们慢慢在民间都普及了，都普及了，啊。后来发现了这个唐朝，现在考古发现啊，留下了他们几种茶碗啊，有几种图案很有意思，啊，茶杯上呢有图案，从这些图案，从上面的一些历史记载，是吧？从这个茶杯上头的一些雕刻，啊，一些图案。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了，藏族啊，唐朝以后，喝茶也成为生活的必须了，生活的必须了。所以汉族有一句话叫"开门七件事"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啊，把茶放在第七位。藏族也有一句话，啊，民间，饭可以一天不吃，茶不能一天不喝。啊，所以它也生活必需品了，也成了生活必需品，啊，就说明这个它的历史，喝茶的历史也很悠久，也很悠久，啊。到宋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大城市，就是雅安，现在四川的西部，啊，是我们跟这个内地、跟西藏地区茶马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商业都市，这个。据说每年啊，他都有很多的茶马在这个地方交易。交易的时候呢，藏人当地的藏人啊，都有很隆重的仪式，载歌载舞，载歌载舞，是吧？进行商业贸易，进行商业贸易。据记载，在宋朝的时候啊，藏区就是中国的西藏地区啊，每年可以从内地啊。收进茶叶100多万斤，100多万斤，啊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。内地的茶到了西藏以后呢，它就成了藏族的茶文化，藏族茶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，有它自己的特点，是吧？他们当地，是吧，已经有种茶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最喜欢喝的。还是内地传过去的毛尖 我们现在到茶叶店里还可以买到毛尖啊，毛尖、鸭系这两种名茶，这两种名茶。藏族的茶文化大概可以分成三类吧，一种是贵族的茶文化，贵族的茶文化，比如有一本藏族的著名的笔记小说，叫做《米拉热巴的一生》，米拉热巴的一生。这个里头呢，他就记述了一位法王，就是这个佛教的一种贵族啊，法王下面坐着，重重的这个丝绸垫子，上面呢盖着伞盖儿，啊，身着穿着绸缎，完了呢来喝茶，跟别人喝茶交易，这是一种这个贵族上层的茶文化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佛教寺院，我们都知道有藏传佛教啊，藏传佛教。这个寺院的茶文化，有一个古文记载说，在寺院里的一个大茶会啊，最多的可以达到4000人，藏族的这个佛教的茶文化可以达到4000人。他是这么描写的：无数排列的喇嘛，披着庄严的法衣静坐。端出热气腾腾的茶，分丝到会之中，他们把茶叶给4000个客人一起来做法事的，啊，一人一杯茶，4000人一个大茶会。第三种呢是广大人民的茶，一般来讲，他们都喝酥油茶，他们茶叶里头放酥油。用盐巴、用酥油、用木棒搅动，慢慢的来喝，慢慢的喝。这种呢，这个而且他们在所有的节日里头，藏族有几个比较大的节日，这是他的一个民族习惯，跟这个汉族的中秋啊、端午啊，是吧？过旧历年啊，差不多。他们的节日呢，就一个叫旺果节，一个叫跑马节，一个叫沐浴节。洗澡的啊，这些节日的时候都必须大家都要喝酥油茶，这因为它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这些个习惯大概从唐朝、宋朝慢慢一直传到现在，在藏族的婚俗里头，也把茶叶当做重要的一种婚礼，要送给女家啊，男方送给女家作为这个，或者女家做陪嫁。作为礼物的话，一种就是茶叶，一种手镯，还有一种是银腰带，这几种东西，茶叶是四种礼物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，所以可见在藏族藏民里头，西藏里头，这个茶叶风俗呢，已经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看了一个统计，据说每年藏族人茶的平均消费量，每一个人要有8公斤，8公斤可不少了，16、4斤了，每个人一年要消费这么多茶叶，那就说明呢，这个茶叶就是在藏族地区是非常的这个普及了，有这两句民歌表达这个意思。它草原上有花就更有幸福，帐篷里头有茶就更有幸福，所以他把茶跟花都当成一个美的代表，这是藏族。下面呢，我讲一下台湾，我们中原的茶、大陆的茶是吧？怎么传向台湾的？台湾的茶叶现在也有很有名的，他们有一种洞顶山茶，这是这个台湾名茶，我们日本人很欣赏，所以台湾的名茶有好多好几种名茶，在日本都很受到日本人的这个觉得非常好喝， 就说明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平常了。一般什么时候传过去的呢？这个学术界啊，认为大概是明清时候，这个大陆的茶叶传到台湾去的，啊，有几个人起了重要的作用，一个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，曾经他的船队啊，在我国的台湾宝岛待过一段，他那时候呢，船上带了不少茶叶留在台湾了，啊，郑和下西洋的船队。这是一个啊，有记载的，历史上记载的，郑和下西洋经过台湾宝岛的时候啊，曾经把一些茶留在台湾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，他收复台湾的时候，啊，从荷兰人手里头收复台湾的时候，啊，把这个茶叶种茶啊和喝茶这种习惯全部。这个传过去了，传过去了，而且呢，是带着福建的特产的名茶，叫太武香炉茶。这个香炉茶有一个传说故事，就是说在福建和台湾，啊，和金门，啊，福建的龙海县和金门，和现在这个金门马祖金门，啊。都有一座叫太武山的地方，啊，一个叫南太武山，一个叫北太武山。这个太武山上有一位美女，名字叫做香炉，宋朝人，宋朝人，啊，这是民间传说故事的，啊。她有个很恩爱的丈夫，但是后来呢，她被一个恶霸员外。蓝员外抢过去了，要想霸占他，香炉就跳山跳下来自杀了。他的血流得遍山，啊，满山遍野。他凡是流血的地方，就长出一种茶叶。后来就变成有名的啊，这个太武香炉茶。所以福建和金门这俩地区呢，都是啊太武香炉茶的一个传出地，一个传出地啊。所以这种茶在郑成功时候已经在台湾遍布了，台湾遍布了，是吧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呢，闽台有的学者就讲啊，从古生物学的角度知道闽台乌龙茶是同根同祖的啊。同根同祖的，啊，这个是海峡两岸啊，从这个茶叶的源流，茶叶成为生活习惯啊，这么一个民间的宋朝的故事，啊，可以这个回想到啊，回顾到1000多年以前，这个在台湾呢一开始慢慢种茶。当然后来郑和和郑成功更发展了这种茶叶事业。